美国与中共战略竞争特设委员会主席、共和党籍众议员加拉格尔19号访问英国的时候强调，对外军售应该将台湾摆向优先位置，如差反舰导弹在2027年才能够交付给台湾，令人无法接受。前美国国防部副助理部长科尔比和曾经担任共和党籍联邦参议员霍利、国安事务顾问葛林18号亦都在华盛顿邮报发文呼吁，帮助台湾系抗中对于美国应该是优先于援助乌克兰，欧洲盟友应该是担起威胁俄罗斯的责任。他们认为乌克兰和台湾都是需要很多相同的武器，美国库存中武器是有限，而国防工业基础薄弱。不幸的是，由于对乌克兰的援助，美国的库存已经耗尽，因此台湾将会被迫更加依赖缓慢的外国军售进程。上述的文章提出三点的建议，包括美方应该加快向台湾提供高机动性多管火箭系统、陆军战术导弹系统、导引多管火箭系统以及是无人机等打击能力，以及是国家先进地是对空导弹系统、爱国者防空导弹、鱼叉、刺针以及标枪飞弹等防御武器。拜登政府应该使用包括总统提取权，并且将台湾在国际军售的优先顺序调整至乌克兰以及中东等地之前，并且加大对台湾的安全援助。同时，美国行政与立法机构还应该联手提高军工生产能力，优先充实太平洋区域军备。而最后，美国政府必须要认真看待台湾防御的紧迫以及是严重性，包括经费、情报资产、政治资本的投入都有待提升。5月16号，美国国防部长奥斯汀在国会听证会上面表示，拜登政府在新一国的财政年度预算当中为太平洋威胁倡议的经费大幅提高 40%， 达到新高纪录的91亿美元。奥斯汀还宣布，美国很快地将通过去年国会授权的总统提取权，为台湾提供重大的额外安全援助。美国上届国会去年12月通过2023财政年度国防授权法的时候，批准使用总统提取权，向台湾提供价值是每年可以达到10亿美元的武器援助。该个授权将会允许总统在紧迫情况之下，无需国会批准就可以从美国现有的库存提取物资。美国已经按此方式为乌克兰提供了30多次的军援。该个法案还授权国务院2023至2027年期间通过所谓的外国军事融资计划，每年向台湾提供最多20亿美元的军援。不过同月稍后的时候，上届的国会通过的拨款法案要求对台军援必须要以贷款的形式提供，台湾需要在12年内偿还。在过去，美国主要通过海外军事销售以及直接商业销售向台湾提供防御武器以及是维护能力。外国军事融资计划即是以赠款或者是贷款的形式，允许接收国使用该个资金购买美国制造的国防设备以及是培训等等。该个资格由美国国务院决定，并且由国防部执行。美国对以色列等伙伴国家的军援大多数是以购买武器的赠款形式。全球台湾研究中心执行主任萧良奇对美国之音表示，外国军事融资为美国以及台湾提供了额外的工具以及是崭新的安全合作模式。他说，虽然总统提取权不能够提供长期解决的方案，但重要的就是表明出美国评估台湾海峡局势的紧迫性，并且解决因为乌克兰战争而导致的近期军事能力不足的问题。萧良奇撰文分析，美国国会法案在授权以及是拨款之间的脱节，以及是对台湾方面的预算程序缺乏了了解，削弱了向台湾提供外国军事融资的新政策。为了确保台湾不会对中国的入侵毫无准备，美国决策者应该是努力简化以及明确地向台湾提供赠款的程序。过去的2-3年以来，随着中国侵台压力恶化以及是军售交付延后，很多的美国议员以及是学者开始 他倡议扩大美国给予安全援助的方式，并且提出相关的法案。美国智库企业研究所的军事专家蔡耶兹以及系沃克2022年发文指出，支持台湾将有助于纠正外国军事融资的历史失衡。国务院最近的外国军事融资预算请求当中，只是有 2% 是用于东亚以及是太平洋地区。美国空军战略事务咨询顾问詹益廷在5月17号指出，在近期美国国防生产的问题将会继续延迟向台湾交付对外军售的项目，但是台湾军队仍然将会从总统提取权以及是军售当中是获得相对少量的新平台武器以及是能力，然后是涓涓细流感会变成滔滔洪水。他说台湾将会有大约3年的时间来构建以及优化他们军事训练计划，以确保这些武器能够迅速以及是充分地整合，从而大大增强对中国的威慑力。詹益廷认为，总统提取权的运用可能代表着为台湾建立强大战争储备的第一步，并且可能增加不受军售积压影响的新能力，有助于对抗中国的灰色地带战争以及是全面入侵。但是韦兹勒和葛林是对美国真表示，美国必须要将台湾推到是总统提取权以及是外国军售的最前线，获取台湾防御最需要的不对称防御能力。然而到目前为止，这个并未有发生，很大程度上面是由于美国政府以牺牲在亚洲的威慑态势为代价是来关注乌克兰。他说美国的安全援助可以通过总统提取权、对外军售以及其他的方面，譬如是培训，来加速台湾获得不对称防御能力。但是美国的援助不应该是一张空白的支票，相反它应该严格以台湾大幅增加国防开支以及是采取不对称防御战略为条件。如果台湾不能够表现出认真对待自己的防御，这样要说服美国人民派自己的儿女为台湾作战就困难得多。美台商会会长韩如柏对美国之音表示，外国军事融资以及总统提取权本身并不是根本解决的方案，他们不是解决所有问题的灵丹妙药，只是拼图当中的一块。他指出，对台军售、军援等手段都是为了尽快地显著改善台湾的防御，以确保能够阻止中国的进攻、威胁，并且强迫中国使用考虑其他方式和台湾接触，并且最终迫使到他们和平解决北京和台北之间的政治分歧。韩如柏表示，外国军事融资可以通过总统的提取权来获得美国胆肉付出，加快采购的过程。如果美国是退后一步，扩大台湾可以购买以及是美国能够提供的东西，外国军事融资可以用于美国的优先事项，并且给予台湾更大的灵活性来采购他想要的东西。据香港南华早报在5月22号的报道，台湾的 F-16V 战斗机已经配备来自美国的 AIM-9X 响尾蛇导弹，以响应中国解放军的侵扰。今年2月份美国曾经用该个导弹击落中国的间谍气球。台湾在2016年和美国洛克希德马丁公司合作升级他们的141架 F-16A 和 B 型的战斗机，从美国购买了140枚的 AIM-9X Block 2的导弹，预计今年年底完成所有的改装。目前位于花莲的 F-16 中队已经接收了40多架的升级之后的战机。不过美国积压的未有交付对台的订单已经高达190亿美元。拜登政府对台军售呈现出相对的克制，以防御为主，注重小型机动的不对称作战武器等特点。美台双方对于不对称的定义似乎还未有达成统一的共识。非政府组织武器贸易论坛收集来自美国国防安全合作处的数据显示，特朗普政府自2017年6月到2020年的12月一共向国会通报了11次对台军售，金额是高达 182.7 亿美元。拜登政府自2021年8月到今年3月的相关统计分别为是9次，以及是 35.06 亿美元。中国社会科学院台湾研究所台美关系室主任汪柱中撰文指出，特朗普政府从传统包裹式的军售转变为是随提随审、 逐案公布的常态化军售，适当放宽出售进攻性武器限制，注重对接台湾当局的整体防卫构想。韩宇伯认为，奥巴马曾经冻结或者推迟宣布对台军售，特朗普政府重启了对台军售正常化的趋势，拜登政府亦都一直在提供稳定的安全援助，但是性质过于狭窄。去年因为不符合非对称作战要求而取消了出售台湾求购的 MH-60R 反潜直升机、E-2D 早期预警机以及 M-109 自走炮。他表示，拜登政府以美国主导售台武器，不是合作性的双向道，而是指令性的作风。拜登政府告诉台湾知什么能够买，什么是不能够买，和这个特朗普政府期间相互合作的双向道是完全不同。韩宇伯表示，如果台湾的安全需求不单止是应对诺曼底登陆式的攻击，美国的安全援助应该解决这个问题。美台商会认为，拜登政府政策的不足之处就是安全援助未有广泛地关注，而是狭隘地针对某一种的情况，排除了封锁、隔离、灰色地带活动等多种的情形，这些都是需要台湾获得美国政府不愿出售台湾的平台以及系统。全球台湾研究中心的萧良奇指出，虽然美台对于台湾投资更多不对称能力的共识日益加深，然而如果没有联合规划以及是战略，仅仅是获得不对称能力本身是不足够，前者可以有效地利用合作伙伴的能力来瞄准对手的弱点，并且实现不对称防御战略。此外，他亦都建议加强台湾扩大军事训练以及是在岛内外预先部署库存。美国提供给予台湾的任何防御物品，只有配备台湾的士兵才能够发挥作用。在军事空间之外，萧良奇呼吁美国、台湾以及盟友在伙伴应探索是恢复多边出口管制协调委员会或者是类似机构，开始认真地讨论和计划协调对中国侵台后实施的经济制裁。以上是美国之音记者薛小山华盛顿报道。